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7月25号，星期一，我们继续在这里呢，带您更新有关于美国经济、政治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今天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主持人邓梅，邓梅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首先啊，在开始今天的新闻内容之前呢，丁月要跟大家哈、很快速的提醒一下，也就是在本周六哈、我们即将迎来张天亮教授哈、到湾区举办的一场专题公益演讲《乱世生存的智慧》。那我知道现在已经有湾区很多朋友开始报名了哈、但是座位呢非常有限，如果您也非常喜欢张天亮教授的这些大型讲史节目呢，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本周不光是他做的一个专题演讲，同时也是他新书的见面会啊。张天亮教授的新书呢是《中华文明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哈、让我们引以为傲的这个中华文明当中的古老智慧以及它发展的清晰的脉络哈、同时呢，来到现场的朋友您还有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乐捐活动拿到张教授亲笔签名版的《中华文明史》的精装版书籍啊，还可以有和张教授合影啊以及深入交流的机会。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想参加的话，现在赶快报名，活动时间是7月30号上午10点，报名的电话啊也可以发短信是408-888-3577，408-888-3577。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啊今天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请邓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道琼的工业平均指数收盘呢是上涨了90.75点，也就是0.28%，报31,990.0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5.21点，也就是0.13%，报3,966.84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下跌了51.45点，也就是0.43%，报11,782.67点。所有的主要平均指数即将会创下今年最佳的一个单月的走势。那么主要的股指呢会迎来4个周以来的第3个周的上涨。标普500指数在今年初啊是跌入了熊市之后呢，就一直在试图着往回涨。那么这个指数到目前较2022年高点呢是跌了大约 9%， 接近六月初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那在 Snap 发出的预警之后，大型科技股在25号啊是遭到了重创。Snap 公司上个周的财报营收的数字是让人失望，导致投资人呢就担心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数位广告的支出有所下降。那 Meta 是下跌了1.55%， Amazon 下跌了1.05%，苹果、微软和 Alphabet 它的削减盘中的跌幅。那么在其他个股的方面呢，叫 Newmont Corporation。是下跌了13.25%，是因为啊这个矿业的公司在上个季度亏损和上年同期相比是下降了将近41%，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金价的下跌。飞利浦呢是下跌了7.18%，这家荷兰医疗设备制造商在上个季度获利是低于预期，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封锁和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随着油价的上涨，能源股是表现最好的类股，雪佛龙呢是道指涨幅最大的股票，上涨了2.98%。在上个周，投资人在吸收了一些强劲的公司业绩后呢，转向了风险的资产。这些业绩呢，都在让华尔街考虑啊，熊市是不是已经触底了。CFRA Research 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史托弗说，投资人呢可能会认为28号的 GDP 的报告将会显示连续第二季度的下滑，这是经济衰退的非官方的讯号。那么他还表示说，虽然 Fed 有可能会在27号宣布升息75个基点，但是呢他们也会为进一步的升息来提供更加温和的基调，这种逆势反弹呢在短期内会继续。丁月。
好，那么这是关于今天股市的一个更新啊。其实今天啊，这一周了，就是7月份最后一周嘛，所以呢，也算是啊，今年夏天很重要的衡量股指表现的最重要的一周哈。然后这一周又会有联储局的会议啊，还有新的 GDP 的这个数据即将公布哈。那么现在已经有1/3的这个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呢，也会公布它的这个上业绩的就是表现了哈。那包括一些苹果、Alphabet 和微软等等，所以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要关注接下来这个联储局啊，还有 GDP 数据的表现，以及对经济的一些影响了哈。后续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下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最近几天啊，可以说是影响中美的台三方啊，可以说是非常高度关注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计划出访台湾的事情哈。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呢，中共方面表示的非常的强烈，同时呢，美国方面对于佩洛西的出访呢，也是表现出了非常大的支持哈。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邓梅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好的，那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啊，她访台的计划是一传出来啊，美国、中共和台湾三方真的都是引发了无数的关注。那最近呢，媒体就说啊，佩洛西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来出访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美国军方的内部啊，就正在考虑啊，要为佩洛西的访台之行配备航空母舰还有战斗机来进行护航。为什么呢？那在上个周六，也就是7月23号，英国的《金融时报》就透露说啊，中共对佩洛西访台的计划是恼羞成怒，提出所谓的严厉的警告，说如果佩洛西真的是要访台的话呢，中共就不排除采取军事的行动。那么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今天，也就是7月25号就表示说，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那样，中共确实呢就佩洛西可能会访问台湾这个事情向拜登政府发出了威胁。那当天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也承认了报道的相关的内容。那么美国是什么情况呢？还访不访了呢？那美国啊，就表示要考虑调航母或者是派遣战斗机来随行。那佩洛西的访台呢，实际上是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的意见。那拜登政府中啊，有官员就认为说中共呢计划是在11月召开20大，那么那个时候呢，习近平就会进入第三个任期，而现在呢，正好是风声鹤唳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段。那如果这个时候美国的高层访问台湾，就有可能啊，会引发中共误判这样的危险，甚至呢会引发台海危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在7月24号，《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就表示说，美国军方呢现在正在制定保护佩洛西代表团的方案。那么按照国会代表团如果要赴台湾，他们一个正常的程序呢，佩洛西应该是乘坐军用飞机的。那么目前美国考量的措施啊，还包括要调动航空母舰或者是派艘战机，给予密切的一个空中的支援。那么中共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在之前，中共的喉舌《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说中共军方可能会派飞机阻挠佩洛西，这可能呢会引发一场最后的摊牌。言下之意就是谁也不捂着盖着了。那么胡锡进还说啊，说中共军机呢可能啊会选择在适当的距离上半飞，就是伴着飞行，伴飞佩洛西专机，和佩洛西同时进入台湾岛，然后掠过他降落机场的上空，然后穿越台湾返回大陆等等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这样的话，我们从中听出来明显的挑衅意味啊。人家佩洛西作为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出访台湾，那么美国从安全方面考量哈，他派战舰也好，飞机也好，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中共你怎么能够派飞机来去侵扰这个防空识别区呢？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哈，我们看到有很多政要哈也站出来力挺佩洛西的这次出行哈，那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呢？
没错，那福克斯新闻报道说啊，说美国前议长啊金里奇在周一的时候说，佩洛西呢应该不理会中共的跳脚和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而是应该啊就要前往台湾来展示美国的实力。 那金里奇是谁？金里奇在1997年是担任众议院议长的时候呢，是访问了台湾。他说呢，不能允许中共来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金里奇说啊，展示实力是非常重要的，让中国共产党人呢能够明白我们有真正的力量，我们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那其实它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我们也来稍稍的看一下哈。是当时呢，在1997年，金里奇就访问北京和上海，仅仅几天之后呢，又前往台湾和李登辉会面了。那金里奇表示说，他警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说，如果台湾遇到了袭击，美国就会进行军事干预。那金里奇还表示说，他当时得到的回应啊，是要冷静。中共外交部在金里奇访问台湾后呢，是公开批评金里奇的，但是这个回应呢，也仅仅是限于言辞。那美国的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啊，也在推特上向佩洛西喊话说：“哎，我跟你去，我被中国共产党禁止入境，但是热爱自由的台湾并没有禁止我，我们到时候在台湾见。”那么很多人也在想，那到底会不会引发台海的危机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在上一次台海重大危机呢，是发生在1995年到1996年期间。那么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了美国，当时恼怒的中共呢，就从海陆空部队展开了一个登陆联合作战的军事演习。当时美国是迅速做出了一个强硬的反应，就派两支航母舰队驶过台湾海峡。那当时呢，是在最后的一刻，中共呢就结束了导弹的试射，台海危机就结束了。订阅。
好，那么从这个历史的发生啊，再结合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的表现啊，一向是很就是叫嚣的声音很大哈，但是对于这次佩洛西出访，他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还是又是喊喊话而已呢？那么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美国这方面的这个决心啊是蛮坚定的哈，那甚至都考虑到了一些备用的措施，怎么样保障佩洛西出访的安全哈。所以后续呢，我们还会密切关注这一项会引发可以说对整个台海局势哈，美中台之间关系的这个重要事件的发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川普他竞选的情况哈。虽然他之前卖了很多次关子啊，也不说自己要选还是不要选，但是他表现出来的讯号呢，似乎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啊，就是对于2024年的总统大选呢，非常的有信心，可以说胜券在握了。那么对于现在坊间一直被很多选民看好的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啊，德桑蒂斯，这两人如果一较高下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最新有一项民调显示哈，川普还是德桑蒂斯更胜一筹呢？邓梅。
一项对美国年轻保守派进行的最新的民调显示，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中，前总统川普获得了一个压倒性的支持，也远远的领先于非常受欢迎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那么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独家报道，在7月24号在佛州举行的美国转折点学生行动峰会上，主办方也是一个保守派的非营利组织，叫做美国转折点的附属机构后，转折点行动这个机构呢，是进行了一项民意的调查，结果就显示啊，在决定支持谁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时候，有78.7%的参与者把这个票投给了川普，而19%的人呢，选择了佛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那么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和川普还有德桑蒂斯相比来说，都并不具有竞争力。比方说排名第三的是南达科他州，叫做克里斯蒂诺姆，他只有1%的得票率。前国务卿蓬佩奥他是获得了5%的投票。德克萨斯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呢，还有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这个女性叫做 Nikki Haley， 还有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他们的支持率啊分别都是0.3%。那川普在周六晚上啊，在坦帕举行了一个峰会上，也是发表了一个主题的演讲。他说啊，还是在暗示他将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的竞选。那其实，在前一天呢，德桑蒂斯也是发表演讲的，他也是被视为川普最重要的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之一。那当时克鲁兹实际上也是在那个周末的聚会上发表了讲话。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普还是有最高的 支持性的投票的。
嗯，好。那么对于川普还是德桑蒂斯哈，我们看到两个人确实在共和党党内都是数一数二的支持率啊。川普当然一直是遥遥领先的哈。那么到底德桑蒂斯会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还是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双方强强联手呢？这个我们就得持续的关注下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啊。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著名的房地产网站啊，就是 Redfin， 它呢有公布一个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啊，就是说，在这个报告里面呢，确实我们看到有很明显性的倾向啊。上周，邓梅也跟我们讲了哈，就是好多从加州搬离出去的人啊，这个流向了哪里，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但是在最新 Redfin 的报告当中呢，更加明确的说了哈，把一些人口流出最多的城市给标出来，而且进行了排名。在这当中呢，人口流失有可能计划离开最高的啊，排名第一的就是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然后第二呢是洛杉矶，第三啊就是纽约了。那么这些人他们搬走之后会去哪儿呢？根据 Redfin 的统计啊，也有潜在购房者他们想要离开去到的这个热门的地方哈，第一第二全部都是佛州哈，一个就是迈阿密，一个就是刚才邓梅谈到的那个川普他们演讲的地方啊，坦帕。第三呢是凤凰城，第四是 Sacramento 啊，加州的首府，第五就是 Las Vegas 哈。那么对于就是说旧金山，我想我们本地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哈。对于这样一个美丽啊又历史悠久的这样一个旅游城市，我们曾经是非常自豪也是非常喜爱的，但是眼见着这个城市现在一天天越来越脏乱差，很多人也无奈哈。那么这种人口的流失和离开到底会对我们当地的经济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邓梅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统计和数据？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啊。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显示说啊，从2019年到2020年，旧金山的报税表上啊列出的人数是减少了39202人，降幅呢是 4.5%。 在2019年离开的居民，他们的平均的年收入大约是13.8万美元，那在前一年离开的居民平均的年收入啊是8.2万美元。那么旧金山的净迁出的人数，这个数字也就是说申请迁出来的人数再减去迁入的人数，这就是净迁出人数。这个数字呢在一年之内是增长了将近两倍。那美国国税局引用了2019年到2021年7月中旬的纳税的申报表的数据，有另外一项的普查的数据就显示2020年7月到2021年期间，旧金山的人口下降了 6.3%， 降幅是全美最大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到提交2020年申报表的时候，离开旧金山的人在2019年的总收入啊，大约是106亿美元。但是呢，到这个城市的人的收入却是38亿美元。也就是说，这是净亏损将近69亿美元。那么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在前一年呢其实也是亏损的，但是呢要少得多，当时呢是亏损了26亿美元，但现在呢是亏损了69亿美元。那为什么要离开旧金山呢？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吧。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退休的医生，那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卖掉了自己在尤里卡山谷居住了31年的一个1600平方英尺的公寓，在疫情期间呢就离开了旧金山。这名退休的医生的名字啊叫做 Michael 卡普兰，他离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有交通问题啊，堵塞的交通，还有呢就是野火造成的可怕的空气质量，都让他们搬离了。那么他们搬到哪呢？他们是搬到了丹佛的地区，他们的儿子住在那里。那他们当时是以17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在旧金山的公寓，现在呢是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买了一个占地将近2英亩、面积是4300平方英尺的一个豪宅。那么当地的房价呢大约是湾区的1/3吧。那其实他的太太是唐娜嘛，他从事金融工作，所以他也可以远程工作，对他们来说就很方便。那虽然这对夫妻呢也是非常怀念旧金山湾区的朋友还有文化， 他们觉得旧金山有很多的旅游的景点，但是他们认为重新返回旧金山湾区的经济前景啊，让他们是不敢了，不敢这么想。那卡普兰说啊，我们真的是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能力能够再搬回去。
所以这个例子非常生动的说明啊，住在湾区人面临的很多压力和困境哈，也代表了一些人离开的原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心一下这个最近啊，湾区的空气质量为什么又变差了，在优胜美地的野火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了呢？我们马上回来。